属于低冲击类有氧运动，邀请你透过热情洋溢的拉丁曲风音乐尽情享受运动乐趣。除能训练核心，燃烧脂肪，增进心肺功能及刺激活化大脑，更能让你身心都减压。快来感受 Zumba 的热情与魅力。想了解更多熟龄 Zumba 课程，请点击资讯栏连结。50+学院熟龄 Zumba， 超燃脂，增进肌力与心肺的运动。
50后的人生要越活越好，让50+ Talk 陪你用新的方法创造属于你的理想老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50+ Talk， 我是本集节目主持人50+主编陈婉欣。今天的来宾我们邀请到谭敦慈老师，请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老师，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播出的时候大概是38妇女节左右的时间所以今天其实想要跟老师谈谈独立这件事情。老师，因为你自己是护理师出身嘛，那你自己这么多年来在医院的观察，你觉得说人到了我们说熟龄或者是说更之后的老年的阶段，没办法独立的原因你觉得有哪一些？
其实我觉得没办法独立的原因大概就是第一个哦，很现实的就是你的裁员好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健康好。所以呢，像我觉得我们的上一代，因为他们很多，像我妈妈他们很多就是在家里就是当一个家庭主妇，那其实他们没有什么谋生的能力，所以他们呢在裁员上都要等到我们赚钱之后贡献给他们嘛，
要有孝亲费
对对对。但是呢，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职业好，所以呢，大概就是说我们这个问题会比较少啦好。那所以呢，我觉得当然健康是最重要的一个。
老师刚刚提到说就是有两件蛮重要的事嘛，第一个就是经济要独立，那这个对于很多职业妇女来说可能比较不是那么大的问题，
是
啊。第二个是健康上，
对，
所以说是有一些疾病它会让大家比较可能你失去生活自主的能力，是不是？
对，你要仰赖别人的。其实这个国健署他们都有一个统计嘛，其实我们现在的平均年龄越来越长，但是我们的不健康年龄也越来越长。所谓的不健康年龄是什么呢？你没办法自己，你要仰赖别人照顾你。那你我的平均呢就是8年好，所以呢我自己现在就一直很害怕遇到这8年了，我就常觉得说哎，这个仰赖别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老师可以讲一下，就是因为大家只知道说这个不健康与命，那有没有哪一些特定的疾病是就是比较会是卧床的主因？
当然现在这个最近天气很冷嘛，那很多人就心脏血管疾病啊，那我们也知道脑中风就是你的肢体活动力不行的时候，好，那当然就是要仰赖别人照顾。但是我觉得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啦，其实很多疾病呢被控制得很好的时候你其实也都可以达成自己照顾自己。像以前呢我们会觉得说啊，洗肾病人他可能就是要仰赖别人照顾，其实我必须说哈，很多人就是洗肾的过程中他还是照样的工作，然后他也从来没有仰赖过别人，甚至他也可以去帮助别人。所以呢其实现在的这个疾病应该是这样讲了哈，就是说如果是药物可以控制或者是一些治疗可以控制，然后呢可以达成自我照顾之外哈，那甚至你还可以去工作的，这呢就也算是一种健康了。所以呢也不是说健康就是没有病没有痛，这我想这不大可能，
蛮困难的，
对对对。但是呢就是说你在疾病控制的很好之下的也可以算是一种健康了，
就是就算你有慢性病但是你可以藉由遵从医嘱，
对，
保持健康生活形态去控制它的病程嘛。
对 对, 对，只要是人大概都会有点病痛嘛，但是你是可以经过治疗的我觉得这就 OK。
老师你有病痛吗？你看起来非常健康。
其实不可能没有病痛嘛，像我年轻的时候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然后呢当然年纪大了就随着年龄的关系，所以呢我变成甲状腺功能低下。那甲状腺功能 分低下也特别容易骨松嘛，所以我很早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就很积极的运动啊，然后注意饮食啊。其实我觉得好，你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哈，那当然我是比较可以说也比较幸运，然后当然有些人是遗传性的，其实一般健检除了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因为甲状腺经由药物的控制也没有红字，那甚至这个三高我也是没有红字的。所以呢我觉得健康并不是说啊你全部都每天都是所有地方都很好的，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它是一种比较积极控制的态度。
其实我觉得齁，现在的医疗呢其实非常的进步啦。那很多东西你积极的去控制它，然后再配上生活的这些你的这些运动啦饮食啦，其实我觉得控制的很好，那甚至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下，就是因为其实健康生活的原则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你要均衡的饮食，你要规律的运动，但是好像现代人很难做到，不管再怎么宣导。老师可以分享一下说你是怎么把这种健康的原则变成它是一个很自然，其实你也不用刻意去记忆就做到的原则。
其实很多人对均衡的饮食有很大的误解哦，就认为说哎，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或者是说我要吃什么特定的东西哈。其实这个都是不对的观念啊。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开宗明义就第一句话就告诉你，没有所谓的神奇食物，所以假如没有宗教因素，鱼肉豆蛋各种蔬菜水果你都可以吃哈。那均衡的饮食呢，其实大家网络上就是我觉得就是按照国健署的我的餐盘来做哈，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哈。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吃到足够的蔬果嘛哈，那很简单，就是两个拳头的水果。那基本上台湾的水果呢太好吃了，
太甜，
所以我们会吃超过哈，而不是吃太少。但是呢我也必须说，好像我吃水果是跟别人有点不大一样，我是早餐的时候就会把水果吃掉。为什么呢？过去有一些研究就是说发现呢，哎，你晚上七点之后吃水果比较容易有脂肪肝。那所以呢我基本上我就早上吃水果，然后呢这个两碗的蔬菜，其实呢这也是我们的家规，这是以前林医师在的时候他就都会，很多人都说啊，唐老师你们家的小孩一定很可怜，一定这北当家黑北当家。其实呢我们家小孩是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原则是什么？你要把你该吃的先吃了，
蔬菜要先吃掉。
我们家很简单，我们家吃饭是配几次的，因为我是一个不帮人家捡食的妈妈。那所谓的该吃的是什么呢？一碗煮熟的深绿色蔬菜，你的饭碗多大你就吃一碗深绿色的菜，那你可以选择空心菜、地瓜叶、菠菜、花叶菜都可以。那一碗白色的蔬菜，白萝卜、白花菜、白高丽菜，甚至是菇类、角白笋，然后竹笋都算。好，那我们呢就跟孩子讲，你一粒白吃了之后，那你要吃什么都可以。好，那我其实自己在这个一粒一白上我是蛮奉行，有时候我中午呢就吃一碗这个茭白笋或者是菇类，然后晚餐的时候呢我就烫一个什么空心菜啦、地瓜叶就随便了，就是有一个绿色。然后呢我就觉得说我的孩子哦，他们渐渐长大之后就不见得都会回来吃饭，但我发现我的孩子他们已经把这个一律一白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为什么呢？我儿子有时候会传来给我说，比如他值班，然后就传来给我说，妈，我今天少了一碗深绿色蔬菜，你晚餐的时候可以帮我留一碗吗？
哦，
对，我就觉得说
这么认真，
我接到我儿子他们这种耐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原来他们已经把这个一律一白他要吃的这个青菜落实在生活中了。那再来呢，我这个年龄最重的是什么？我最怕的是肌少症骨松。刚我讲我有甲状腺机能低下嘛，那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个肌少症的死亡率是跟癌症差不多的，非常高。那其实肌少症呢，坦白讲我曾经遇过那种肌少症到什么程度，汤匙特别起来，然后汤匙手很酸，他就不想吃了。然后咬东西咬了两三句两三个那个
口，
他就觉得哦脆配就生哎，他也不想吃了。所以我自己也非常害怕肌少症，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肌少症要什么，运动、阳光、蛋白质嘛。那我就对蛋白质呢就开始很注意， 因为呢，我们知道国健署以前是说女生吃50克蛋白质，男生吃60克。那在去年的时候，他就说，希望女生提升到60克，男生提升到70克。那我个人呢，其实是更科学一点，我是活动量中等的中老年人哈，所以呢，我必须要的蛋白质是体重乘以1.2克。好，那如果说我是一个运动量很大的，可能可以提高再提高一点点。那我50公斤嘛，我就要吃60克蛋白质。好，那我们基本上一颗蛋是6到7克蛋白质。好，那一块丝木鱼肚大概就40克蛋白质。那一杯豆浆大概就是3克蛋白质，所以我吃的蛋白质就是按照我的体重来算的。那其实我是60克嘛，我刚刚举的例子很简单，我早上喝一杯豆浆大概有13克，2颗蛋就12克到14克，就已经超过了20几克。那我中餐通常我不大吃中餐，好，那晚餐的话就一片丝木鱼肚的话，假设就40克了，那是不是已经超过60克了？对，我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算的哈。那大家可能觉得均衡饮食很复杂，其实不会。我刚刚已经讲了，2个拳头水果，一粒100的蔬菜。那你呢？可以吃一点坚果，好像我每天就会像核桃那么大的，我大概吃个4-5颗哈。然后呢，大概杏仁的话，我大概会吃到8颗左右哈。然后大概其实你也不一定要像我这样算了，你就是用一个汤匙，就是一匙这样子。但是坚果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选择没有调味的。
好，
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心脏不舒服，去看心脏科，然后他就想说，很多人都说坚果有益于心脏血管的预防疾病的这个作用，就他每天回去吃半斤的蜜汁核桃，结果一个月
胖
了3公斤。所以呢，这个不是说坚果你还是要看一下，不要调味会比较建议呀。
老师，你有说过说你有一个愿景，就是人生追求就4件事：吃得下、睡得着、拉得出、走得动。
对啊，其实呢，很多人问我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哈，因为呢，你们的理想跟我当然不一样，因为我已经60几岁了。好，所以呢，真的我只追求的就4件事嘛：吃得下、排得出、动得了，哈，然后睡得着。其实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你可以到医院去看，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做到这4件事情的。好，那其实老人的便秘他们会觉得很痛苦，他便秘而不是你吃高纤维就有效，你要有纤维、水分、运动，缺一不可。所以呢，你要让你的肠道健康，你在这3种都要做到。
老师，那你的运动是什么？
我自己因为我很怕肌少症嘛，那我自己除了足够蛋白质之外，我是有运动菜单的哈。那我们也知道肌少症刚开始的表现可能就是走路变慢，或者是莫名其妙的跌倒。那因为在这个几年前啊，5-6年前，我跟我的小孩出国去玩的时候，我莫名其妙摔了一跤。那时候我就担心啊，可能我有肌少症，我就开始有
很警觉，
就是对，因为我这个人很怕麻烦别人，好，我就开始有运动菜单，我每天至少要走10公里，然后爬70层楼。那一般来讲 ，Apple Watch 的技术是3公尺，爬高3公尺就算1层楼，或爬16个阶梯。那我现在呢，几乎有时候会练习一个，就是2个阶梯一起爬，不会单个。为什么呢？第一个，你这个肌肉训练量会更多一点。那我大概就是每天，我就会利用这个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也知道饭后赶快站起来，血糖不会上升。虽然我没有糖尿病，但是呢，我现在看到蛮多研究是，你吃饱饭赶快站起来活动，你血糖呢比较容易就是不会上升哈。所以呢，我就是吃饱饭会立刻站起来。然后呢，我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喜欢动来动去的人，所以我吃饱饭除了会去洗碗啊，我会顺便把桌子啊擦来擦去，走来走去，因为我不希望
做一些家事。
对，我坦白讲，我不是一个勤劳的人，所以我不希望很多事情让我觉得很累。所以呢，我的打扫就是每天扫好啊，然后呢，就是只扫，比如说我今天只擦窗户，我就只擦窗户，那我不会做其他更多。那我可能就吃饱饭，我就去擦擦窗户，因为也有一些研究嘛。好，你每天做一些家事，可以降低12种癌症的风险
啊！真的啊，这好酷哦！
对，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哈。所以呢，就是尽量的，就是让自己动，但是你这个活动跟这个运动还是有点
不一
样了。所以像我自己也会在家的时候，就会套一点那个沙袋。然后呢，做一些握力的
训练。
然后当然呢，如果说你有更有多的时间，其实你可以去请教练指导你，好，你知道怎么用力啊等等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那你要永远要懂得利用那些零散的时间啦。因为呢比如说你捷运早一层下来，或者像我就常常会去爬捷运站的楼梯，比如说下雨的时候我不能去爬山，那我就去捷运站爬楼梯，这也是我常做的运动。
就是把它融入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
老师，你那十公里是怎么走到的？
其实很容易耶。其实你就是像我如果从那个高铁走回，我家住在六张里捷运站，高铁走回六张里大概六公里多一点。那你就是把它累计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是很简单的哦。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今天呢已经爬了13楼了哈。但是你可以看到我平常你看有一天爬到157层楼，这也爬到200多层楼。
老师，我可以问一下你家住几楼吗？
我家住二楼啊。
你家住二楼？
对对对。
那你这些楼是就是去捷运站爬楼梯？
没有，就是我家很好，我家住在六张里捷运站，我常会走路去爬那个富阳山、福州山。但是我就是会我常开玩笑说哈，你们爬山遇到我，跟我打招呼就好，不要说跟我一起爬，因为呢，我爬山有一定的速度。跟这个时间哈，所以呢，我其实爬山，像我在爬山的时候常遇到人，那很多人就会跟我说啊，你一个人来爬山了，你儿子在干什么？其实我一直觉得
爬山为什么要人跟？
对，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哈？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独立应该要有的啦。像很多人都跟我说，尤其有些妈妈们哈，男生可能也会有，但是我常遇到很多妈，她说她不敢一个人去吃饭，不敢一个人去爬山，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像我一直认为，就是说每个人他的生活步调是不一样的，尤其我儿子两个都是医生嘛，但是呢，他们的运动方法跟我的运动方法不能是一样。那像跟我儿子他们。其实我儿子他们有空就说啊，妈，我今天想跟你一起去爬山。那我会说 OK， 但是我们开始爬山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你们按照你们的速度走，不要等我。那我们最后在哪里集合就好。因为他的年龄跟我40岁才生我家弟弟，好，那他才20出头，那我已经60几岁，他的速度跟我一定是不一样。
他脚程比较快，
我并不希望他们迁就我。为什么他迁就我，他是不是就没有达到他的运动量？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就白费了哈。所以呢，其实就我是比较独立，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今天需要做，就赶快站起来去做。
老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还有提到一个睡得着吗？就是睡得着这件事情，其实对很多50几岁甚至年纪更长来说，其实是蛮困难的。所以老师，你是一个没烦恼的人吗？
其实我这人不大有隔夜仇啊。我先常跟我讲，他为什么他觉得他最欣赏我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没有隔夜仇，第二个是什么呢？非常的独立。他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常跟我讲，他最欣赏我这两件事情。那其实呢，我觉得有几个睡觉一定要注意的啦，就是呢，如果你是有睡眠障碍的，其实也不要有，不管有没有睡眠障碍，我个人呢是早上起来喝一杯咖啡之后，就再也不碰有咖啡因的东西。那哪些东西有咖啡因呢？巧克力、可乐、茶、咖啡、能量饮料，这些东西呢都有咖啡因。那你自己就知道你可能是睡眠比较不好，那你就是中午之后这五个东西不要碰到。那甚至呢，中午之后呢，我也是不吃甜食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发现中午之后吃甜食呢，睡眠会比较差。那再来呢是什么呢？我早上起来之后，比如说我每天早上6点起来之后，然后我就会把床收好，我绝对不会再去碰到床，除了我在洗完澡之后我才会再去碰到床。那很多人就是前一天没睡好，隔天呢就坐着这里打盹那里打盹，那我建议不要。如果你前一天没睡好，你今天还是要如常的工作，好，如常的运动，好，不要想说我昨天没睡好，所以我这时候要休息一
下。
对，其实这样也会影响你的睡眠。那所以呢，我就是每天呢 只要起床之后我就不会再碰到床，而且我不会坐在这里打瞌睡那里打瞌睡，我觉得有点累我就站起来动一动，站起来动一动这样子。好，那当然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喜欢睡前坐在床上啊，滑手机啊，
沙发上，
对对对。然后其实最好，如果你是这样子睡眠不好的人，其实到了晚上你就不要再用3C 的产品。像我个人呢，就是大概洗完澡，然后就是煮完饭吃完饭，然后洗完澡之后，我的手机就会放在客厅的地上充电。我们家的手机是不带到卧室去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发现，就是这是澳洲，然后他们做研究，手机在关机的状态下啊，其实它一样会影响睡眠。
手机关机还会影响睡眠？
对对对，在澳洲做的。所以呢，我自己其实我们这也是从以前的习惯，我们家手机没人会带到卧室去，一律放在客厅的地上充电。那甚至我小孩他们晚一点睡，那我这个人睡觉就是我时间到我就去睡觉，我不会想要等谁先睡了，谁都大家都睡了我才去睡，我没有那么伟大。我觉得我时间到了我就是要去睡觉。然后呢，就是我小孩他们最后睡的还会把那个 WiFi 关掉。
哦，
对不对，
有讯号可能会有一些干扰，就是
应该是我个人是没有人，因为我睡觉了就睡觉了。对，
所以老师你是用传统闹钟，不是手机闹钟？
我其实不大需要闹钟，
真的，
因为我每天固定就6点起来，对对，
那个生理时钟已经建立，就自己会起床了。
对对对，那其实有时候就算我就是家里，因为我都会放湿度计、温度计嘛，然后呢，我就会看到那个我的湿度计就是有温度，然后呢有时间。那我其实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起来就是大概是几点。那如果说比如说我6点要起来，我5:50醒了，我就会在床上再做一点伸展操，因为我每天都在爬山嘛，所以我要做一些伸展啊、拉筋，让这个身体更舒服一点。
老师刚刚讲的是生活规划方面的，那可以分享一下说要怎么做到做一个没有隔夜仇的人吗？
其实我自己常常觉得一件事情啦，就是说在我现在离开的时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低潮的时间。好，那我那时候呢，因为我的小儿子那时候其实他完全就是失去了一个安全感。为什么？因为他跟我现在感情非常好，所以呢，那时候呢，我觉得他失去了安全感，他是一个连哭都哭不出来的小孩。那我那时候呢，其实也会悲伤嘛，但是我在去接我儿子之前，我大概会去这个他那时候念金华国中，好，啊，对面就是大安森林公园嘛，然后我就去大安森林公园走个半个小时，我发现走路走着你会走掉所有的恩怨情仇，
走一走就忘了，
就什么事情就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你又走着走着就这些都忘记了，对，但是我个人比较不会，就是说好生气的时候就大吃大喝啊等等的，我大概都会靠着，对，就是走路啊，就走着走着把这些走掉吧。
就是有点说运动它可以让大脑分泌一些比较快乐的荷尔蒙，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你走着走你会发现也没那么多悲惨，而且我觉得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很感恩，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刚刚好我可以处理的。
哦，你有这样的能力去应对生命给你的一些功课。
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好命的人，我非常的感恩。
就是一个很正面的心态去看待自己的人生。
其实有时候我们走在路上就看到有一些人真的好辛苦哦，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啊，我们就比他们幸运。就像这两天不是这个寒流嘛，然后呢有一天我儿子就搭我的便车，然后我儿子就看看外面就跟我说，妈，我觉得很感恩，你看别人好辛苦骑摩托车那么冷，但是呢
我坐在你的车子里。
对对对，我就觉得说其实有时候你看到别人的一些或者是其实现在因为媒体非常的多的这些资讯，你都会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已经是比别人好很多了，所以充满感恩。
懂，就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面对自己人生下半场的心态。 老师刚刚你也提到说，其实经济它在独立这件事情上也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老师，那你自己有想过说人生有一天会退休吗？还是不会退休？
我不会，我常讲我要做到死。但是我坦白讲，很多人就问我说，哎，唐老师，你这么均衡饮食，然后又这么样的积极运动，你想长命百岁吗？我告诉你，我
不想，
我一点都不想长命百岁。我常开玩笑说，去年之后我就说我再活十年就好了，我一点都不想长命百岁。我觉得人如果你没有一个更好的明天的时候，那有些事情就不用太积极了。好，那其实我为什么这么积极的运动啊，跟这个均衡的饮食，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麻烦别人。
嗯，
我觉得
老师今天讲很多次，
对，我超怕麻烦别人。其实我儿子他们都知道嘛，我连开口请我的小孩做什么事情我都很少，我觉得在我能力范围内我都希望能够自己做。但是我坦白讲，我不追求长命百岁，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能够做什么，没有成就感，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常开玩笑，我在跟我小孩说，我要做到死，因为呢，我觉得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我常开玩笑说我很会洗碗，所以呢，我以后呢，
洗碗洗到人生最后，
我就说我可以去洗碗啊。因为现在好像很多人不喜欢，
会买洗碗机。
我家也有用洗碗机。事实上我就常讲，如果说只能让我选一个家电，我会选择洗碗机。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很会洗碗，那即使我不能去做什么的时候，如果有人愿意请我洗碗，我也觉得很高兴，不再是为了这个赚钱嘛。因为你说到我们这个年龄又有什么好花费，大概就最多就医药费。但是我也常跟我小孩讲说，到最后也不要花钱在医药费上了。我觉得选择的，因为我是国内就是推那个自主医疗的时候，我是已经都签立了，对对对对对，我已经签立了。我甚至跟我小孩说，我不要用标靶药哦。
真的，老师为什么？这可以多讲。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年轻人，我觉得应该把这些用这些药的机会留给他们呐，因为这是健保很大的负担。那我觉得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了，然后我也没有什么牵挂。但是呢，我觉得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得到肺癌。然后那时候他小女儿呢，她才三四岁，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他们需要好好的治疗，好好的用这些标靶。那他后来撑着撑，他小孩到了国一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但是呢，他有这段时间陪他小孩。但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了，我小孩也大了，也没有那么需要我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把这个机会让给因为这个是健保很大的一个负担之一嘛。
嗯，所以老师，这也是你不想麻烦别人的哲学。
把这个东西就是给，这也是林医师一生追求的嘛，就是把这些留给，既然就只有一块饼的话，给更需要的人吃。
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常常会说，女人应该要爱自己，应该要对自己好。可是常常在现在这个时代，爱自己好像就是鼓励你去多买一些东西，鼓励你去常常去犒赏自己。那老师，如果以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爱自己？
其实真正爱自己就是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因为呢，你如果你健康了之后，你才能做很多事情。你有很多的包，你有很多的珠宝，但是如果你不健康，其实对你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必须说，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贵妇，她非常非常有钱，她甚至可以包下那个商店，然后呢只为他一个人开。好，可是呢坦白讲他是出不了门的，因为他有一些疾病在，他没办法出到那个门，所以他买的这些东西他也坦白讲
在家里放着而已。
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你爱自己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你自己健康，而你健康了之后呢，你的心情会比较好，这时候呢你再去追求你心情的健康。好，那 如果说爱自己，其实方法很多啦，那不需要就是说要靠这些物质嘛，因为有时候你追求物质到最后可能你会觉得说你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其实反而会给你不是那么快乐的。
嗯，就是原本让你快乐的事情可能在你的物质到一个程度之后你觉得你下次要更高的程度才会满足。
是，对对，所以我个人是觉得物质的快乐会非常的短暂啦。那做一件你真正喜欢，像我觉得我每天去爬山的时候，我爬着爬着我就觉得哇怎么这么棒啊，对对对。
爬一样的山。
对，其实我爬是一样的山，那景色其实还是有变化的，但是你每天看着看着就觉得说哇怎么这么棒，我可以独自爬到这上面来呼吸这里的空气，看这里的景色。对，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快乐的，只是可以去分清楚这个快乐是你可以长久的吗还是短暂的，然后尽量选择做长久的快乐的事情。
哦，这老师讲的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其实长久的快乐听起来好像它比较是一个你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去实践的，而且是超之在即的。好，今天就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跟我们谈到说其实五十后如果一个人要真正的爱自己，其实他最重要的是去照顾好自己身体跟心灵上的健康。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一集节目，可以追踪我们的频道或者是在 Apple Podcast 的首页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